姊妹平安，听得到吗？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活在世上，仰望天家。最近因为教会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父母过世，那小飞在这个圣诞前回去的时候，他的父亲也病危，感谢主，现在已经好转。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担忧我们的父母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这个生离死别的问题。那么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生死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腓立比书保罗所写的，让神来教导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呢，是在腓立比书的1章21到26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来读：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的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能越发加增。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个能够敞开的心，开通的耳朵，让我们听得到之后就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求主教导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怎么样看待生死的问题，怎么样在活的时候仰望你所赐给我们的天家。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三个部分，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学习，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个盼望离开这个世界归到我们的天家。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我们仍然要有这个欲望，说我们要活下去。然后我们要看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情愿有一个盼望回到天家的这个欲望？保罗在1章21节这边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到了23节又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他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他要与基督同在。那我岳父病得很重的时候，开刀，然后又感染，所以呢非常的痛苦。在这个痛苦的时候，他就跟小飞讲：“有没有一个按钮啊？一按，他就可以死去。”所以实在是很容易明白，因为对他来讲实在是太痛苦了。对保罗的来说的话，那就更痛苦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这边，我们就不去读了啊。他讲了他是被鞭打3次，又被棍子打，然后呢船坏了，在这个海里头 一昼一夜，然后又受了很多的苦，然后又不得吃，又寒冷，又赤身露体，所以保罗的苦就更多了。所以难怪保罗他在盼望那个永恒的家。那当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头。那么他那个时候年纪也不算小，身体也很衰弱，但是感谢主，他的灵命就越来越坚强，所以他就对天堂的向往就越来越高。今天对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看到这个世上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愁烦，就越来越向往我们要去的那个永恒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要盼望仰望那个我们的天家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到一个地方是没有忧虑的地方。启示录那边讲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人生啊，不如意的事时常有八九，所以我们常常会忧虑。只有小孩三岁五岁的小孩，他从来不忧虑的，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帮他照顾好。可是我们开始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忧虑这个忧虑过那个。人越大，就忧虑就越多。我小的时候，学骑脚踏车、单车，那么我妈妈就很担心了，因为常常出去，这边破了，那边跌了，那我妈妈就讲，你骑车要小心一点啊，你不去撞人啊，别人也来撞你。那等到我到了美国留学，都已经都已经做事了，都四十几岁了。有一次我回去看他，那么聊了聊了，最后他就说：“哎呀，儿子，你在美国你开车要小心，你如果不是你撞人啊，搞不好人家也要撞你。”可是有一次小的时候，他想打牌，可是三缺一，怎么办呢？他就说：“儿子，赶快去找王妈妈来打牌，赶快去骑脚踏车去。”我们做父母的对这个儿女，这永远都担心的。这个小孩子不论长得多大，他总是在心里他会担心的。而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要担心我们的父母了，对不对？那我马上就快要70岁了，虽然现在每个礼拜骑单车啊，很努力的骑脚踏车，可是呢，就发现一天不如一天了、啊。这个身体不是这边痛就是那边痛，然后晚上到了9点的时候就差不多应该撑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就很担心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可是等到有一天你上天堂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担心了，你就不需要说你在这个医院里都看到你的父母在那边很痛苦，你也不担心说你的孩子啊他吃苦或者他要挣扎，你也不会站在那个棺材旁边在那边屈膝，或者是为你的亲人过世在那边难过流泪。你在不需要医生告诉说你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你又不担心癌症、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痛，这个老人痴呆，你都不必担心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啊，没有医院，也没有这个养老院，也没有殡仪馆，所以我们就不到那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担心说我的身体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啊！你想想看，光就这一个，你是不是就应该想往天堂呢？我们所对面对人生的这个忧伤痛苦， 为什么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罪的问题。可是感谢神，可是感谢神，我们要到一个地方是没有罪恶的。启示录21:20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虚荒之事，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才能进去。”感谢主，我们这些人是我们的名字是在写在生命册上的。我们要去天堂，但是我们那些罪啊，都进不去。你想想，这个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罪不能跟我们到那个美妙的天家去。你想想看，在这个地方没有谋杀，没有嫉妒，没有贪心，没有骄傲，没有愤怒，没有仇恨，没有战争，没有一切的这个过犯。上个礼拜我们那个祷告会的时候 ，Jeff 就讲一个故事了。他说他们有一对朋友。到了柬埔寨过关的时候，那个柬埔寨的那个官员啊，也不看他们，就翻这个 passport， 一面翻一面就说红包红包红包。因为我们中国人会送红包走后门，请问你痛不痛恨这个走后门这件事？你如果必须要走后门的时候，你还得掏腰包，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气的是什么？别人可以走后门，你却没有这个门路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往那个天家，因为没有罪，在没有罪啊。彼得前书说，第三个就是在天家的时候是没有魔鬼撒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魔鬼撒旦在那边横行，魔鬼他一直就在准备，要极力抵挡神，而且呢，他要极力攻击我们这些基督徒，他要来消灭，要来破坏我们神的儿女。所以彼得前书那边讲，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魔鬼到处游行，你若软弱的时候，他就会来找你麻烦。但是感谢神，到了那个时候，撒旦魔鬼这边讲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魔鬼在火湖里头，所以他也不会来干骚扰我们。这三个理由，在那边是没有忧伤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罪恶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没有魔鬼的地方。所以光是这样就让我们有向往到天家的理由。虽然如此，我们知道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好一个美的地方。谢谢刚才这个 Sabrina 唱的这首诗歌，就是我所要讲的这些东西。我们哪一天到那地方，就是正要唱胜利凯歌的。但是圣经保罗呢，又告诉我们说，从21:22告诉我们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边保罗说，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基督，就是为了耶稣。虽然他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忧伤痛苦，他想要离开，但是 但是他知道他有个责任，他要继续活在下面，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神给托付他的这些工作他还没有完成。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盼望要活着，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求生的欲望，那这是每一个人的天然的倾向。我觉得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爸爸年纪大了，大了之后就有一次就病危了，病危之后就送到医院去，医生就插管啊，又是这个那个，哎，把他救回来了，受了很多的痛苦。虽然能救回来了，但是他还是很虚弱。那么他的有一天，他的儿子就问他爸爸了，说：“爸爸，如果下次在同样一个情况之下，当医生说这个大概没有救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我们跟他讲，说用插管的方法插出来？”他一点都不犹豫，跟他的儿子说：“一定要。”怎样的情况下你都要救我。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想要长命，对不对？谁不想活长年？这怪不得我们要去运动，怪不得这个现在这个营养食品健身这个房的生意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想要活长，要活长一点，对不对？当我们医生告诉你说你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办法找一个医生，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健康食品，用这个怎么样去健身房去，你想要办法这个把这个毛病要改掉。但是我今天就要想大家思考一下，你想活长命的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还没上大学的人，他就希望说赶快学业完成。学业完成之后呢，找一个工作，最好是这 Microsoft、Amazon 啊，或者是 Google 啊。然后呢，做了工作之后，你就想要升迁了、那升迁之后呢，你就希望你这个创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等到退休的时候，你经济独立之后，你就有一个好生活，享受人生。对，但是你如果不长命，就没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长命。那如果你跟还没有结婚呢，他就希望说找一个这个理想的伴侣，不但有理想伴侣，结了婚之后呢，就生小孩，那生了小孩的时候，就希望你的孩子有好的教育，这个读好的书，这个，然后你就看他也成功，然后呢，你的儿孙满堂。可是你如果不长寿，你就看不到。像我爸爸活了101岁，可是就没有看到我的孙子了。那么所以我们都想这个长命，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也都是我所盼望的。那可是保罗他想活长活命呢，不是因为他怕死，也不是因为说他希望活了以后他就有一个很美满的生活，这个可是他的盼望。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不但是为了基督，而且他更有欲望要造就人。24节的人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有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愈发加增。保罗他要活着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他希望说跟他在一起的人能够长进。那么他知道他的还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要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那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有4-5年可以活，但是他知道他还有事情还没有做完，他愿意去满足神的 满足神的心，他要把更多的福音传给别人，他希望这些接受主的人能够在主里头长进，成为门徒，而且他也希望他所到的这些教会能够更坚强更壮大。请问你活在世上，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完成你的美梦呢？是不是要赚更多的钱，买更大的车，住更豪华的房子，然后买更多的东西，然后把你自己的王国建立起来？还是说你活着是为了我们的救主？今天你在世上你所宝贵的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带到永恒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有锈的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今天你在世上，你所赚的这些财宝，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那在天家的财宝，你积攒的是永远不变的。人生的目的不是我赚了一大堆钱之后，我就把这些遗产啊，就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孙子。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那有的人呢，像台湾的王永庆啊，这些积了一大多财宝，结果后来这个儿女，特别是不同家的这个儿女，打官司来打官司去，为了争这个遗产打官司，甚至到一个地步钱都给这个律师给赚了。而有人赚了一辈子，到了最后一文钱也带不了，一文钱也带不了。而有的人赚了一大票之后，家庭破裂。在1980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很能干的一位先生叫做王安。那王安先生他是在 IBM 做事之后，他就发明这个记忆体，这个 memory， 就是用那个 core， 就是那个磁铁做的这个 memory， 所以他就赚了很多钱了。后来他就自己成立公司叫做王安电脑。那王安电脑呢，最专门的就是这个 mini computer， mini 电脑。那么到1970年代末19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 PC 还没出来，那么就有一个这个有一些东西叫做 word processing， 就是所有的律师楼啊，所有的商行啊，他们必须要处理文件，就做这个 word processing。那迷你的那个王安电脑，因为它有迷你 computer 做它那个 server， 它再然后加上这个 micro computer 就微电脑了，变成那个终端机，所以它的终端机是比较 smart。那所以它就因着这样的优势啊，它就把所有的 word processing 这些的这个市场全部都占了。那我第一个公司叫做 Vibrant， 在 New Jersey。 那他们是三个 HP 的一个工程师啊，他们就把一个 HP 不要的 project， 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 word processor。 那这 word processor 呢，是完全是 hardwired， 没有 software、啊、你看这些工程师有多厉害啊，是完全是用 hardware。那么那个时候 ，microcomputer 出来了。microcomputer 出来之后呢， 就准备用 microcomputer 做一个 word processor。 可是问题是什么样？这些人很有这个 vision， 他知道说要这样做出一个 word processor， 可是呢，对不起，电脑还没跟上，不像现在。现在你有什么 concept， 这个电脑全部都可以 implement。可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用的是 Z80， 那么可能你们都没听说过吧。Z80 是这个8-bit、16-bit 的 addressing， 就是只有64K 的 memory， 所以没办法。这个第二代的产品就做不出来，那么所以这个就被这个王安给干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不可一世啊，不可一世。然后呢，他就准备把这个公司啊交给他的儿子，叫 Frederick 王。很可惜，他这个儿子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PC 上市的时候，他不理不睬。所以后来 PC 上有一个 software， 也许你们都没听说过，叫做 WordStar。 就这个 program 就把王安电脑整个 Word Processing 这个 business 全部就打掉了。等到知道的时候，要反应的时候，来不及了。那 Bill Gates 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如果王安电脑当时如果没有策略不对的话，今天搞不好我还是一个老师。所以很可怜。到了最后没办法，就找了一个美国人啊，就来收拾残局了。收拾残局，最后他在病床上，他就跟这个人讲说：“你呀、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求你一件事，我这个王安的名字啊不能够改。你说可不可能啊？今天你到哪里可以看到王安呢？你到 Boston 有一个这个戏院叫做 Wong and Wong Theater， 整个世界就只有一个名字留下来。所以今天王安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是给我们这些人来学习，来学习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生活。所以他本来想说把他整个这样一个王国要交给他的儿子，结果完全落空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机会把我们的财产，把那个永恒的财产能够留下来。如果你照着基督耶稣来活的话，你就确实可以把这个财产积攒在天。那这个哥林多前书3:11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神已经给我们立下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开始建造，你建造的时候你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好的材木就是金银宝石，普通的就是草木合接。那可是到了最后，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 奖赏赐。人若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到时候有火要看你在世界上所做的这些事到底能不能够存，如果不存就很可惜了。这边讲说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基督上耶稣上，我们要建造，我们要建造一些事情，可是问题你建造的到底能不能够存到永远呢？所以我们不但有这样的欲望，盼望我们早一天到那个天上与基督同在，我们唱那个凯歌，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留在这个地上存活，我们要盼望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我们要为主做工。所以我们要开始有个心思要传福音，你知道吗？你如果常常传福音，你就会很敏锐，当你的父母要离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拯救他们。神也给我们每个人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就是为了要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去帮助别人，使神得荣耀，使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他所赐给我们的金钱，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一些能够荣耀神、能帮助人的事情。因为有一天，我们基督徒会要在基督的台前要交账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当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有两个审判，一个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看你以后到底是永活还是永死。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就会回到天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另外有一个审判台，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就像那些家里头的审判，死罪已免，但是你如果不好好，活罪难逃。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在耶稣面前台前要接受审判，或善或恶都要受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看到你所做的像那些草木禾秸一烧就没有了，还是说你希望你所做的事情就像金银宝石一样，一直能够留到永远，而且是成为神赏赐你的？请问你愿不愿意有一个盼望回到天家那个欲望？你是不是也很积极的说，我要活在这个世上，我更要愿意做一个为主而活、最为主做工的这个欲望？等到最后保罗要快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这样记载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当保罗要离开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自信，他是有这样的信心，他知道他所传的道他已经走过，他当跑的路跑尽了，他所有的仗他都打过了，他就等待那个耶稣基督给他的冠冕。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上，当你死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在病床上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说，当跑路的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是不是能跟保罗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信的话，还有时间，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建造。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大家都知道我的两个女儿读哈佛，那小的女儿呢是读哈佛的本科生，那我们呢没什么东西留给她，那小飞呢就准备想要退休了，退休的时候就想把她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这个库玛呢就留给她女儿，可没想到我这女儿说 Mom, I don't want it。 再过两个礼拜，她在纽约的曼哈顿要开一个咖啡店。一年前她告诉我说她要开这咖啡店，你知道吗？我真的心里很不高兴，我想说你如果早告诉我说你说要开咖啡店的话，但你就在这 Bellevue College， 那个时候还是 Bellevue Community College， 你在那一年读书，我多省钱又省事，我送你到哈佛去，结果你告诉我要开个咖啡店。两个礼拜前他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说这个咖啡店要开了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开这咖啡店。有一次，就是去年，就是一年多前的冬天，一个冬天呢、他就跟他的丈夫就到教会的这个祷告会。那天呢，冷得不得了，那所以他们就为这个纽约这些这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的这些人祷告，因为这些人要睡在路上，他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这么冷，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这个女儿啊，她很有爱心啊，那当她这个哈佛毕业之后就到这个纽约去，在这个哥伦比亚要她妈妈叫她说你要读一个这个 nutrition master， in case 你唱歌不行的时候，你就还可以当这个营养师啊。所以他到了纽约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去开一个银行开账户。开账户的时候，这个银行为了抢生意呢，就送他一个毯子，毛毯子。拿了毛毯之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准备回家。就看到路上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跟睡觉，睡得熟得很，他就把他的毯子啊就帮他铺在这个身上就走掉了。这个人也不知道是谁放一个毯子。那他平时呢，他看到这些人可怜啊，他就给他们点钱，有的时候到那个 soup chicken， 就是给这些 homeless吃饭的那个地方去帮忙。可是他发现这个帮他们这些忙了没有用，这些人还是 homeless。 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 concept 说，开一个想做一些事让这些 homeless people 能够脱离他现在的现况。所以他跟他 她的老公就回家祷告，想了很久，就想，哎，我们开个咖啡店。这个咖啡店呢，就请这些 homeless 人，让他们有一个 job training， 就是职业的受训。因为他如果有这个受过训之后，他就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有了工作他就可以不是 homeless。 就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辞了职了，然后就到咖啡店去打工，一个小时12块钱，就学怎么样开这个咖啡店。一年之后准备好了，所以下礼拜就要开这个咖啡店，我们小飞也要去。我们那个女儿住在曼哈顿一个小的公寓里头，是 rent control， 意思就是说这房东不能随便加价，所以他就这个房租啊特别便宜，比他的朋友的这个 apartment 这个 rent 要便宜一半以上，总共不到500平方英尺，可是住在里面高高兴兴，然后呢也没有想要换房子，甘之如饴啊，天天都是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帮助造福别人。我感谢神，我这个女儿毕业在哈佛大学是没有白去，我们在她身上所栽培的不是白费的，而且我也知道神会因着这件事情蒙福，就是赐福给他们。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有一天我们要回那个天家，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回去之前，我们要好好的活着，为着耶稣基督活着，然后做一个能够容神一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借着保罗这些圣经，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是要回那个荣耀的天家，我们盼望那一天早日来到。但是主，你放我们在这个地上，你要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主啊，求主给我们有这个盼望，也求主让我们真是愿意做一个合你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积攒钱财在天的一个基督徒。主啊，就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保守带领真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是一天一天为主而活。我们就把真光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